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，官场潜规则一直都是大家心照不宣，但是又不能明说的东西。由于大部分普通人并没有接触体制的机会，所以往往对于潜规则只闻其声不解其意。比如啊，我们都说3年青脂府，10万雪花银，那么这10万雪花银是怎么赚到的呢？一个官员，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打点关系，维护裙带的呢？在官场中，官员在履行职务和中饱私囊之间，他又是怎么平衡的呢？今天啊，我就给大家讲一本奇书，让大家对官场的潜规则一窥究竟。各位会员，大家好，我刚刚说的这本非常有意思的书《杜凤之日记》啊，就是我手里面这一本。我和大家一样啊，虽然大部分时候是看电子书籍，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纸质的版本。所以对于好书啊，我看完电子版本觉得不错啊，我往往都会买纸质的版本再来看一遍。这本书我之所以觉得是奇书，就在于它内容稀缺，甚至可以说是目前中国的唯一。中国古代的官员啊，写书是常事儿啊，留下来的呢也可谓汗流冲动，但是几乎没有以真实的日记体留下来的，而且还是记录真实的官场生态，一个官员他是怎么捞钱的，怎么跑官的，怎么断案的，这些东西啊，我们只能以第三者的视角去揣测。而这本《杜凤志日记》，恰恰是提供了这种非常难得的一手视角和资料。杜凤志啊，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人物，终其一生都只是一个满清的中下级官吏。他熬到53岁才当上官，在广东的四会、南海、罗定等地当了14年的县令。最后啊，年纪大了干不动了，在68岁的时候辞官回乡。在他广东14年的宦海沉浮中，他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，而且呢是风雨无阻。从他考上举人到最后辞官回乡，几十年啊，他几乎没有中断过。期间呢，只是因为太平天国动乱，他家里人被杀了，他悲伤过度，停了一段时间。而且呢，他写日记啊，记载的非常详细啊，一写往往就是几千字啊。他作为县令啊，平时工作是非常忙的，但是不管多忙，哪怕是忙到半夜，他也要写完日记才睡觉。所以呢，他日记最后留下来的非常多，多达40册，300多万字。最难得的就是，因为是日记嘛，写给自己看的，他也没想过以后会出版，所以啊，他是写得非常直白的，把那些拿不上台面的官场潜规则写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有文必录，毫不避讳。可以说，清朝没有哪一本史料在这方面记载的比他更详细了。这才是这本日记独一无二的价值所在。他写的很多东西啊，即使是放到今天的中国，依然有现实的意义。杜凤志出生在1814年，浙江绍兴山阴县。绍兴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，历来文人辈出，整个明清一代啊，绍兴事业名震天下，是出了名的职业幕僚原产地。杜凤之家他也是官宦世家，他的族亲也就是他的老师杜年曾经官至礼部侍郎、广东布政使，他的伯父杜金建曾经担任湖南浏阳的知县。在这种家族里面长大，杜凤之自然而然也走上了读书求功名的道路。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就算是朝中有人，当官这条路他也走得十分的艰辛啊。在清朝，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想要进入体制当个官儿有多难呢？杜凤志在1844年30岁的时候考上举人，但是此后再考进士就屡屡不中，又加上太平天国动乱，考进士的梦呢也就彻底碎了。但是他当官的路并没有堵死，在明清的时候啊，进士是读书人当官的第一出路，但是不是唯一的出路，因为能够考上进士的啊，毕竟每次就200多号人，而落榜的举人有几千个呢。这些读书人如果没有出路，那也是很麻烦的，是一种人才上的浪费。所以呢，满清就推出了一种大挑制度，就是凡是举人，你参加过3次以上的会试不中，那么你就可以参加每6年一次的单独筛选，叫做大挑。这种筛选呢，他就不看你的文章了，只看年龄、面相、身材。简单的说，以貌取人。 选人的标准就是看颜值，专门挑了一些相貌端正、威严的，看上去就有官样的。如果你不幸长得丑，那么对不起了，这大挑也没有你的份。大挑呢，主要是分为两等，颜值是上佳的，就是一等，主要是候补知县；颜值还过得去的是二等，主要是候补州县的教育。什么叫做教育呢？就是今天的教育局长。所以呢，从古至今啊，这颜值都是非常重要的，连当官都要看脸。你说这丑的人还有什么活路啊？我这张老脸要放在古代啊，我估计这大挑是进不去了。杜奉志长得一般啊，不能说玉树临风，只能算是五官俱全啊。所以在咸丰五年，也就是1855年，他在大挑中被评为二等。按理呢，他只能去当教育啊，但是当年的一等比较少，他也就幸运的获得了候补知县的资格，总算是摸到了当官的门槛。但是这就算踏上仕途了吗？那可不是啊，这千山万水啊，他只走出了第一步啊。按照规定，你获得当官的资格之后，得到北京的吏部去报到候选，等有官职空出来的时候，你再去填补。但是啊，候补的人可不是一个，而是一大堆啊。杜奉志他在获得资格之后，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北京报到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结果一共去了北京30多次，次次落空。这期间啊，他为了凑盘缠，可谓落魄至极啊。不仅是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老婆孩子更是受罪啊。他的老婆叫娄氏，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在老家。因为杜奉志常年在北京跑官，他老婆一个人啊，没有收入来源，养不活孩子，就导致好几个儿女夭折了。娄氏自己啊，就曾经写信给杜奉志，说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，我想一死了之啊。杜奉志啊，也只能给他廉价的安慰。后来赶上太平天国动乱，这个绍兴是重灾区啊，杜奉志人在北京，但是他家里人可是遭了大殃啊。兄弟病死，他老婆娄氏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儿子，最终也在贫病交加中死去。杜奉志啊，肝肠寸断，觉得自己为了功名奔波了20年，一事无成，愧对家庭，写了很多诗来悼念亡妻。可就算是过得这么惨了，命运也没有对杜奉志有一点点的仁慈。他在北京排队排了10年啊，眼看已经年过半百了，还是没有当官的希望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个排队的人太多了。杜奉志他只不过是大挑中的二等，如果按照正常的排队顺序啊，他就是等到死可能也排不上，因为啊，有些人等了30多年还没等到的呢。所以在他老婆死之后，伤心的杜奉志觉得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，所以心一横，东拼西凑借了一笔钱，走上了另外一条捐官插队的程序，就是直接向朝廷捐款，以求得加快补缺的这个程序。我这里介绍一下清朝的这个捐官制度啊。太平天国动乱之后啊，导致清朝的财政收入入不敷出，朝廷呢只能公开卖官，你只要给钱就可以获得不同等级的官方头衔。候补的官员啊，你也可以通过捐钱在候补的时候呢插队，让自己在候补名单中靠前。杜奉志啊，他就是用了这一招啊，终于在同治5年，也就是1866年，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官位，被任命为广东广宁县知县。那一年杜奉志已经53岁了。杜奉志从1855年入京到1866年获任，前后离世11年，从42岁等到53岁，期间主要是靠在一些官员家中当教书先生啊，和木刻来谋生，收入微薄，他甚至连蚊帐和席子都买不起。终于当上官，是不是就可以松一口气了呢？那还早着呢。满清他很奇葩呀，他任命官员之后啊，你去赴任的一切费用那是要自己负责的，朝廷不管。杜奉志为了捐官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了，身无分文，这下要从北京千里迢迢去广东赴任，这盘缠还得依靠借啊。无奈之下，杜奉志又向北京的银号借了4000两银子，实际上到手只有2000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年的高利贷啊，叫做对扣，就是名义上借钱给你，但实际上只给一半，另外一半是你还钱的时候要还的利息。这2000两银子在当时看起来是很多，但这点钱在官场上那可是一点也不经用啊。因为满清官场的潜规则啊，新官上任你得去上级官员和衙门拜码头， 送红包，这个叫做丙安，这个是一大笔开销啊，少了你是送不出去的。这迫不得已啊，杜奉志到了广州之后，又在广州本地的银号借了3500两银子，然后才去上级的各种衙门上上下下的打点。你看啊，细算一下啊，杜奉志从捐官开始到实际当上广东的县令，他背负的债务已经超过了10000两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啊？满清县令的法定工资啊是45两，是杜奉志债务的200多倍。那么杜奉志还得上这笔钱吗？不用担心，肯定还得上，否则啊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打破头去当官了。那么县令他有什么样的财路呢？我先来说说清朝县令法定的收入啊。清朝的县官他是七品官，他法定的俸禄全国都是一样的，是45两。这点钱呢塞牙缝都不够，所以在雍正之后啊，他又为官员们设定了养廉银，这个才是法定收入的大头。这个养廉银是多少呢？它是不固定的，就跟地方的财政收入挂钩，穷的县呢是俸禄的10倍左右，富的县呢有可能超过100倍。比如我的家乡贵州毕节，那是穷乡僻壤啊，它知县的养廉银就只有500两，而广东属于富省，它知县的养廉银高达1500两，而到巡抚这个级别啊，它的养廉银就超过10000两。杜奉志当过县令的南海县，那是广东第一大县啊，所以他能够拿到1500两的养廉银，听起来是很不错了啊。但是大家一对比我上面谈到的他的外债，那是超过10000两啊。但是呢，大家千万不要替他担心，因为县官的财路太多了。杜奉志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偿还了巨债，他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啊，清朝的县令啊，他属于基层政务承包商。我们现在的官员啊，不管哪个国家，基本都是领工资生活的，国家的财政那是不能落入自己的腰包的。但是清朝不是，清朝县令啊，他就像一个县的政务包工头，他的基本任务是在任期内进行综合的经营，你管好社会治安，按时审结案件，完成中央要求的税赋征收，支付各种日常的政务开支等等。你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后，其他多出来的收入，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的，都是县令自己的。我打个比方啊，如果朝廷规定你这个县今年的税赋总额是10000两，那么你只要交出这10000两，超出来的收入不管是多少，那都是你自己的。那么清朝的县令怎么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去搞钱呢？主要有四大来源。第一就是赋税。我们现代社会啊，个人公司的税都是上交给国库，官员在这一块是没有办法直接贪污的。但是清朝可不是啊，清朝的收税它是折成银两来上缴的。比如啊，广东的粮价是100斤折合1两银子，也就是说啊，如果一个农民今年按惯例他上交100斤粮食的赋税的话，那么你不用直接交粮，你就交1两银子就行了。这些农民交上来的银子汇总之后，地方官要把这些税银子提存融化，铸造成法定的50两或者100两的那种大银锭，上交给国库。这个铸造银锭的过程中，它是会产生金属的损耗的，叫做火耗。那么这个损失谁来弥补呢？当然是老百姓啊。所以他官府在收税的时候啊，还要加上一个特别的名目，叫做火耗费。是多少呢？大概是5%到25%。也就是说啊，你1两银子的赋税，实际上要交1.05两到1.25两。这个额度具体是多少，就是县官自己来定的。铸造银锭的真实损耗肯定没有那么多呀，其实多出来的那部分啊，就落入县令的腰包了。比如南海县，他一年上交的税赋定额大概是9万两左右，按照刚才我说的最低 5% 的火耗费的话啊，那么最低也要多收4500两，那比养廉银是高多了呀。县令的第二个收入来源呢，就是规费，在正常的税收之外还要另外缴纳的一些费用，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工商管理税，这数额是固定的，雷打不动，每一任县官啊都可以得到。这个呢是县令收入油水的最大头。比如杜奉志在广陵县的时候，当地有24家造纸厂， 每年要交纳的规费在1200辆到2000辆之间，看收入而定。而且当地的那些当铺开业啊，每一家都要给杜凤志送50辆银子。杜凤志每去一个地方上任或者是离任呢，这些企业也要送钱的。后来杜凤志去了更为富裕的南海县，他的这县衙就在广州城里面，他统辖的地盘除了一些富裕的农村之外，还包括最繁盛的广州西关。西关这个地方当铺、酒楼、赌场、洋行数不胜数，这些都要定期向南海的县衙上交规费的。根据杜凤志的记载啊，在同治11年，也就是1872年，这些规费的总数达到了7万辆。你就说酸爽不酸爽吧。县令的第三个收入来源就是不动产契税，就是田产和房产的过户税。清朝规定啊，不动产交易啊，缴纳过户税是 6.5%， 这笔钱呢大部分是给县令的。很多人为了避税啊，他在不动产交易之后啊，他往往拖着不过户，所以很多县官在卸任之前会实行大优惠大减价，就把这个税率调低。比如杜凤志他在离开南海前啊，他一下就把这个契税降到 2%， 这个时候呢就很多人会争着来过户，一夜之间啊就收了6000-7000两白银啊。县令的第四个收入来源就是潜规则的费用，下属啊会送给他们贿赂、礼物还有分红等等。和今天一样啊，清朝的公务员编制啊它是非常有限的，所以衙门里面为数不多的枢吏、捕头、税吏这些位置啊，它一旦出现空缺的时候，是由县令来决定谁可以干的，而这些职位是公开明码标价的，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干。比如杜凤志在广陵县的时候啊，他把管理仓库的典吏这个位置卖了1000元，这个元是当时中国流行的墨西哥银元，一个墨西哥银元相当于 0.7 两银子。当然啊，位置的油水不同，它的标价就不同。比如另外一个位置护司典吏，就是管理文书档案财政的，稍微要差一点，标价600元。还有兵防典吏，就管治安和抓捕的，也是实权职位，标价500块。这些价格对于底层的普通人家来说，那是几十年的收入总和啊，天价。但是啊，你可别嫌贵啊，大把人抢着送钱要干啊，因为他们在这些位置上通过其他渠道一样可以赚回来，而且可以赚得比县令还多。比如啊，杜凤志他就记载了南海县卖这个赌博牌照啊，你没有听错啊，满清赌博合法化，他政府也公开卖赌博的牌照，其中啊有一个衙役就凭借关系抢到了这个牌照，代价呢就是每年要交纳牌照费40万银元，墨西哥银元啊。这些钱杜凤志作为县官是要按比例提成的。所以你看啊，满清县令的收入来源是非常多的，他正式的工资反而可以忽略不计，那根本就不是他们收入的大头。杜凤志在南海县这种首富之地啊，一年的收入保守算下来超过10万两，可谓非常惊人了啊！但是呢，他却存不了多少钱，还天天担心自己亏本，这个是为什么呢？我上面说了啊，满清的县令其实是政务承包商，对于很多政府部门的行政开销啊，他是要全包干的。我们今天的县长、县委书记啊，他贪的钱都是自己的纯收入啊。但清朝的县令不是啊，他可要养一大堆人呢。首先就是他的幕僚群体，也就是绍兴师爷，而且呢不止一个啊，很多县令在从政之前啊，他就是个普通的书呆子呀，对于税收、算账、考试、诉讼等等，那完全是门外汉啊。这些方面他都需要有专业的人士来辅助，而绍兴师爷就是这样的群体，他们往往经过专门的培训学习，熟门熟路。而既然是专业人士，那么人工钱可就不便宜。比如杜凤志在南海的时候啊，因为是广东的第一大县，政务繁忙，他有多达7个专业幕僚，这些幕僚叫做大席，有分管教育、财政、税收、诉讼、抓捕等等啊。这些人平均下来年薪高达1200银，而且还不包括伙食费啊。此外杜凤志啊，他还有若干的次席幕僚，叫做小席，就协助大席处理具体的事务，他们每个人的年薪呢也要几百两。这些专业人才啊，他干得好的呢是非常抢手的，县令你还得求着他们呢。除了这些专业的幕僚，县令还要养数量庞大的家人，这个家人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家人啊， 就是贴身的管家和随从，相当一部分呢也真的就是现实中的亲属来充当的，比如账房先生，这个位置太重要了，一般就是县令的亲属来担任。另外还需要专门安排起居的、跑腿送信的、收礼送礼的等等啊。杜奉志甚至在省城和京城都专门安排了家人，工作就是给他打听各种官场消息，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驻省办和驻京办，这些人加起来有20多个，总数算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。除了这些县令的私人雇佣的随从顾问啊，县令还要负责一部分书吏和衙役的工资，因为前面我说了，清朝的公务员编制很少，他完全无法维持衙门的日常运作。比如南海县啊，他所有的在编的公务员名额加起来只有50个，这是一个百万人的大县啊，那50个人怎么干活啊？所以跟今天一样啊，实际上很多日常的行政工作啊是合同工来干的，就像保安辅警一样，在南海县大概需要2000人左右。这些多出来的编外人员的工资从哪儿出呢？就是县令出。所以大家啊，其实可以把一个清朝的县当成是一个公司，县令就是职业经理人、总经理。一个知县他要有效的治理一个地方，他得搭建上千人的员工班子，这个班子的开支是相当巨大的。同时本县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，比如道路桥梁这些啊，朝廷是一毛不拔的，完全要靠县令自己筹钱，一般就是靠自己募捐，但是你让别人捐钱，你自己往往也得带头捐啊，所以呢这也是县令很大的一笔支出。我说的这些呢其实都还不算大头啊，一个县令真正的支出的大头在哪里呢？就是在潜规则的迎来送往上。清朝的官场腐败啊，上级部门的办公经费啊，它是由下级部门来出的，叫做摊捐，少则数百辆，多则数千辆啊，你不给也得给。更要命的是逢年过节你都得给上级的衙门和官员，甚至是官员的家属随从送礼，不搞好关系你就有可能被穿小鞋。这些礼夏天叫做冰敬，冬天叫做探敬。这种潜规则的钱有多少呢？1872年杜奉志记载了对上级部门和官员的送礼支出，详细的名目是这样的：两广总督署11114两，广东巡抚署3445两，按察使衙门就是今天的公安厅1355两，布政使衙门823两，粮署265两，广州府署460两，学署825两，广州将军署113两。这些钱加起来已经是18400两了，这还不包括杜奉志对某些官员私下送出去的礼啊，遇上官员的婚丧嫁娶，那人情钱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比如广东巡抚瑞宁，他过生日的时候啊，杜奉志一次就送给他3200银。瑞宁的儿子结婚啊，他也送出去一大笔。他有一次去办理私事，去省城见上司，他还没见到上司人呢，就因为按照潜规则打点上司身边的随从，那就花掉了800两啊。这还没完啊，杜奉志他虽然只是个县令啊，他也知道朝中有人好办事儿，所以啊，不光是对广东的官员送钱，他对远在京城的官员啊也没有落下，每年对朝廷各个部门的要员都送了钱，加起来也多达几千两。所以啊，杜奉志虽然在南海年收入过10万两，但是啊，他花钱的地方可比赚钱的地方多得多呀。每年算下来，有些时候不仅没有赚钱，反而会亏钱。杜奉志每天想的最多的，其实不是怎么样当好一个父母官，而是怎么样才能多搞钱，避免自己入不敷出。当然啊，幸好杜奉志当官的几个县，像广陵、南海、四会、罗定啊，他都在广东，都不算是穷的。而且杜奉志这个人非常精明，他官当得很顺，所以他当官的13年啊，虽然也有年度亏损的时候，但总体上是赚的。等他68岁告老还乡的时候啊，总共是赚了4.5万两。这些银子如果按照今天的价格，大约是8100万人民币，躺平是绝对够了。但是可不是每个县官都跟他一样幸运啊。杜奉志日记中提到过另外一个县令吴信臣，他是接替杜奉志当南海知县的，结果因为权力斗争啊，他不到半年就被撤职了。吴信臣为了当这个官已经花了几万两银子了，结果半年就被撤了， 这成本还没收回来呢，一下全亏了。吴信成是个暴脾气啊，觉得这上级不是坑我吗？收了我的钱，你半年就把我撤了。他一怒之下啊，堂堂一个县令，公开提着刀到了上级衙门，要跟按察使拼命。最终上级也不想把这个丑闻闹大，在协调之下呢，就由按察使和接任的官员啊，把他这几万两的亏空给接过来了，补上呢才算完事儿。杜奉之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南海县令张崇，他是个书呆子，不是很会理财，再加上和上司闹矛盾，也是干了两年就被撤掉了。结果啊，他一下就亏了6万两。这些钱啊，大部分是张崇在上任前给钱庄借的，你还不上钱，利滚利，搞到最后张崇破产了，连回乡下的盘缠都没有。当然啊，这种亏本的官啊，其实是少数，绝大部分官呢，不管是在穷县还是在富县，他都是能赚到钱的，只是多多少少的问题，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穷其一生抢着去当官。而他们赚的这些钱实际上都是民脂民膏啊。清末的一个农民啊，他穷苦一年，他的收入折算下来大概也就是5到6两银子，而这些县官的收入随随便便就是农民的几千倍啊。所以啊，那个时候的底层是真穷真苦，而官员是真富真豪。听完这些，大家也感觉得出来啊，杜奉之的日记可贵之处就在于这些正史里面读不到的有趣细节，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为立体的古代官场。当然啊，这本笔记里面其实还有更多有价值的部分，比如就是司法审案里面对于清朝的司法体系的黑幕记载啊，更详细，更加触目惊心。今天限于时间啊，我就先说到这里。就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，我以后再接着讲这本书里面清朝的那些奇葩案件。好，感谢各位会员收看今天的节目，咱们下期见。